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请会众起立。那我们一同用恭敬的心一同诵读，请。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我们一同，
叫世人你是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很好的道理呵护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请我们保持站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让我们能更加亲近你，主啊，你的话语也指引了我们生命的道路，主啊，就求你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恭敬你受向你而来的讯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浪子回头。
我也代表我们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我们以基督的爱欢迎你，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所有的会众同在。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这段宝贵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在于一个可以领受的状态，一个蒙福的状态，使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亮光，得到帮助。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感谢神把他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话，听到很多的声音，但是不一定所有的话所有的声音对我们都有好处。可是我们肯定一件事情，神的话对你一定有好处。只要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用信心来读，读了圣经，读了神的话语，一定会有好处。我邀请所有信主的基督徒跟我一起来读一段话，你们就跟着我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稣他所说的浪子回头的故事，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教会现在是有准备那个简体字的，那简体字的圣经是不是有放在每一排？有啊，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圣经的话，请你到前面去找一本你适合的文字来。那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旁边有人不晓得该怎么翻的话，就请你帮助一下，我们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因为我们今天要看在整章的圣经啊。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故事叫做浪子回头。浪子回头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之中知道的人最多的一个故事，有人说这也是全世界的人知道的最多的一个故事。大概大家多多少少知道一下它的这个内容，就是说啊，有这么一个浪子向他的父亲要了产业，后来就在外面给花光了，花光了，最后就实在混不下去了，才回到家里去。没想到父亲不但没有责骂他，没有处罚他，反而是伸开双手来欢迎他，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感动人心的故事。大概在世界各地或多或少都听过这么一个故事。 许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他所知道的浪子回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耶稣所讲的真的就只是这些吗？这个就是浪子回头故事的全部吗？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首先耶稣讲的是三个故事，不是一个故事。耶稣他是用比喻的方式，一层又一层的逐渐加深程度的讲了三个故事。那浪子回头是第三个故事，也是那个层次最高的那个故事。第二，耶稣讲这些故事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要说这些故事呢？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三节就讲了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耶稣他是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才说了这些故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来读哈。众税吏和罪人哈，这是一种人，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另外有一群人，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你看第三节，耶稣他才就用比喻说，然后接着一口气用比喻的方式说了三个故事，要解决当时的这个问题。当时的问题就是有这么两种人，一种人是众人所不齿的众税吏和罪人。哎，这些人他们靠近耶稣，而且要听耶稣讲道，听耶稣讲些什么。什么是众税吏和罪人？你要回到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啊，弟兄姐妹，你听到或者其实你听任何的故事，甚至你看新闻，要有一种本事，就是把自己摆在那个当时的那个背景当中，以至于你能够了解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众税吏，你知道那个时候犹太人哈，这个国家是已经被罗马人所征服所统治。这个税吏是谁呢？是犹太人。他们替谁收税呢？替罗马人向犹太人收税，收了税之后交给罗马政府。所以在一般的犹太人当中特别看不起这些人，特别排斥他们。这有点像什么呢？因为中国有类似的这种历史背景，就好像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有些中国人替日本人向中国人收税，替他们做事。那你想想看，一般老百姓怎么看这些人？这就是当时这些税吏在一般犹太人眼中怎么看他们。众税吏和罪人，那罪人就是那些不道德的作奸犯科。但是在犹太人还有个特别的历史，因为犹太人当时是一个宗教跟政治合在一起的，他们的罪人就是不守神律法的人。到了礼拜，不是礼拜天，他们那时候是安息日，安息日不来敬拜神的。律法上规定该做什么他不做的。说犹太人不能吃猪肉，他家里偷偷吃猪肉的。这一类的人，社会人士特别看不起他们。但是这些人反而来挨近耶稣，听耶稣来说讲道说话。但是那些法利赛人，你看法利赛人这种人你在旧约里面翻不到，从来没有在旧约里面出现过，但是一打开新约，特别是福音书，到处都是法利赛人的影子。还有文士，整本旧约书你一直到最后的那两本书，尼希米基跟以斯拉记里面才出现了几次文士。那个时候就犹太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之后才开始有文士。说这些人是干什么？大致上来说，那个文士呢，他就是旧约律法的抄写者跟解释者，他们是特别研究的。然后这法利赛人他们是律法的实行者，他们就把真的日常生活中做出来的人。这两种人啊，法利赛人跟文士都不是坏人，你不要一打开圣经就以为法利赛人都是坏人，他不是坏人，他真不是坏人，他是特别好的好人。就是他看到当时的宗教这么腐败，老百姓都不好好信神，他说我立志，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好的信神的一个好犹太人，这个说要守安息日我就守安息日。而且他们自己 发明了几百条的规矩啊，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他们是特别想要说表现好一点的人，但是到了耶稣的时候，他们已经传了几百年，已经变质了。什么东西它开始是好的，它终究会变质。变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一种审判的态度。哎呀，你看我这么的认真，那些税吏，那些罪人，他们都不好我的信主，所以他特别的批判他们，而且不愿意跟他们亲近，以至于说耶稣接待这些罪人，甚至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他就说这个人，大家注意，他们不是在批评这些税吏跟罪人，他是批评耶稣，说这个人跟这些人吃饭，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故事，就一口气用比喻的方式讲了三个故事。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说耶稣他怎么解决这些事情。弟兄姐妹，看你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把自己放在那个税吏跟罪人的地方，还是放在法利赛人，虽然有宗教的生活，但是却不了解耶稣，或者是你把自己放在耶稣的地方，来了解他，来用耶稣的心来接纳所有的人。那我们看看耶稣他怎么讲这个故事的。从第三节开始，耶稣就用比喻说，这比喻就是用生活中大家都了解的事情来讲明大家不太清楚听不懂的属灵的道理，那特别是跟神或者说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有关系的，讲到说神人关系的。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那犹太人大部分都是放羊的，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你们有谁不是这么干的？换了谁都，他说对啊对啊，要是我掉了一只羊，我一定舍命的去找他。对，找着了。第五节，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然后呢特别的高兴，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吗？这比喻就讲到这里。然后下面第七节是耶稣他加上了一句解释，哦，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讲到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在天上的意义。第七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就是说一只羊被找着了，悔改，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神也高兴啊，神看到罪人回，这孩子回来了，这羊找到，神高兴，他前面的那些站着的那些天使天君一起欢喜快乐。这耶稣讲的第一个，你看耶稣他讲比喻是很浅白的，但是一层一层的。第八节讲第二个比喻，他说或者呢，你看有一个富人，富到人家他总共就那10块钱，有10块钱失落了一块，他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扫啊，一寸地一寸地地扫啊，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嘛，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耶稣再一次的解释说，这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是第二个比喻，从100个变成10个，逐渐的加增那个失去的东西的宝贵的程度，对那个失落者越来越珍惜。到了第三个比喻，不再是100个，也不是10个，第三个比喻怎么说呢？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注意还有个门子，他们，我稍微停顿一下，给大家做一个背景的解释。犹太人在那个时代，他们分家产是这样子，其实都是一些人之常情，就是那个分父亲的家产是在什么时候？不是他活着的时候，是他死了的时候。然后分是怎么分呢？照犹太人的老规矩，摩西传下来的， 那个长子得两份，你不管就是家里有几个儿子，那说就两个儿子的话，把家产分成三份，老大得两份，其他的人得一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父亲还活得好好的，这个小儿子大逆不道哈，就他老爸爸还活着的时候说，爸爸把我那份应得的家业给我。这个老爸爸二话不说，没有说你这个逆子，你爸爸我还活得好好的，分什么分，他二话不说就分了。你分老这个小儿子这个老二的时候，也会把那大的那一份给他，所以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啊，这是你的一份，这是你的两份，归你们了。然后这故事说得好，第十三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那当然必须过了不多几日，分产业不是那么容易的，也许有一群羊，也许有一些不动产，他得把它变卖掉。过了不多几日，他就把那个得到的钱财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远离父亲，远离家乡，也远离犹太人神子民的那个区域，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第十四节，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不但自己的没了，生活的环境也特别的困苦起来。这个时候穷途末路，第十五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怎么呢？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你如果读圣经读到这里，马上就好像有个电灯泡一亮，说这肯定不是犹太人的地方，放猪，犹太人不碰猪的，他不但不吃猪肉，而且整个犹太境内没有一只猪，因为神的律法规定说这是不洁净的，不可以碰猪，不可以吃猪肉。那这肯定就是他到了一个非犹太人的地方去，而且那个人叫他去放猪，你叫一个犹太人去放猪，他也去放了。他饿的哈，第十六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没有人给他。你们看看这棵树哈，因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不是说那个猪养在那里，你说你到时候拿猪食往地上一倒让他吃，他到田里，就田野里面，就跟放羊一样啊，到处去找吃的。那在地中海那一带，包括中东那里，有一种树叫做角豆树，就这个树，我找这个图片，它特别是耐旱的，甚至是闹饥荒的时候，这个树呢还能够长这些豆荚，那个掉下来或采下来，这个生的话是猪食，猪可以吃的，但是如果人要吃那个东西的话，通常要经过一些加工，或者是把它烤一下或者怎么样，到一种比较可吃的那种状态。所以他就在那里放猪，那猪还有这些东西可以吃，但是他自己饿得不得了，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吃。一个人饿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反而脑子清醒起来。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有些英文翻译的好，就是说翻成他醒悟过来，他的知觉恢复了功能，他突然开始醒了，脑子想通了，说我这是做什么。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许多的故宫，口粮有余，那边没闹饥荒啊，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下面他自己在编台词啊，是个聪明的孩子。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知道他这样子对他父亲，不单只是说对人，而且对神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他就采取行动啊。第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请大家注意一下，你看耶稣讲故事非常的就平白直叙，你好像哗啦哗啦读过去，喝一杯凉水一样，没有任何的感觉。 但是你如果回去想一想，你这个爸爸就看着这个孩儿子，那儿子可能已经不是他当初出去时候那个样子了，就看到认出来了，那动了慈心。他其实描写的是说，那个你看第一眼的时候心里所充满你的，他一看到这不是我的儿子吗，马上心中就是一股爱意怜悯之心。这个老头，这个老爸爸马上拔起脚来往那跑，冲着他儿子跑去，抱着他亲他回来了。这是他不自觉的第一个动作。你知道我们人有很多动作，其实也有很多种感情方面的操作。那通常呢，第一个感情是真感情，你一看到这个人马上真讨厌，然后但是下一秒钟装出一面笑脸来，其实你的第一个感情是真感情，然后第一个动作是真动作。那这个爸爸看到这个儿子不是说满腔怒气还敢回来，马上就是动了慈心，爱他，然后马上就跑过去抱他亲他。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儿子还是那个儿子的思想，他是一个犯罪的儿子的思想，他就把他背好的那一段台词就开始对他爸爸说了，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还没背完，因为下面是不是还有一句，那一句是什么啊，把我当做你的故宫。他爸爸没等他背完就马上就说了，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总共讲了四样东西都具有它的意义。首先那个袍子，仆人不穿袍子的，那上好的袍子代表他尊贵的身份。那个戒指，在那个时代的戒指是所谓的权戒，代表是它可以打印的，代表这是主人的啊。那个戒指不是我们这个装饰用的啊，这个家族的戒指啊。然后鞋子啊，从前中国还有句古话，就是物质不普遍的时候，赤脚都不怕穿鞋的，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就是那仆人他通常是赤脚的不穿鞋，但是儿子可以穿鞋子，把鞋子给他穿上，然后把那肥牛犊宰了，表示说大家要一起宴庆吃喝快乐，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然后第二十四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大部分人说故事就说了，他就说完了，但其实耶稣并没有说完。那看一看下面才是最精彩的部分。第二十五节，那个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说，什么事啊，里面在干嘛呢？仆人就说，你兄弟这个二爷回来了，老爷因为他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那个肥牛犊给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所以有仆人到里面去通报，然后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就说了，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你听他讲的话，他没说我这个兄弟，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很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那个家已经分过一次了，剩下的在老爸爸家里的都是归那个大儿子的，那犹太人算账不会算错的。只是你这个兄弟，你听父亲讲的话，父亲就说，你这个兄弟你也应该高兴啊，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这是耶稣讲的第二个故事。我给大家再看一张图片， 一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了，就你们下一张，一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了一张画，那个是下一张，不是上一张，是下一张，供应档啊，这一张哈。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看的那个第一张，那个已经看过了，那个是第十七世纪1670年左右，一个西班牙的画家所画的，那一张画得很完整，把整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把它浓缩在一张画面上。那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一张是更为出名的，这张比较出名，这是这个伦勃朗他的名画，叫做浪子回头，题目叫浪子回头。然后你看他这幅画啊，他有这个那个比较亮的地方呢，就是那个父亲还有那个回头的那个小儿子，父亲张开双手他抱着他，儿子用一个忏悔的心忏悔的态度跪在父亲的面前，你可以看到那个父亲很慈爱的双手来欢迎这个儿子。那你也注意到那个父亲呢穿着个袍子，红色的袍子啊，但是他这个画面呢，他没有把父亲跟小儿子画在画面的正当中，而是画到一边去，但另外一边还有一个人物稍微暗一点，但是他身上也穿着那个红的袍子，表示他主人的身份，那个人是大儿子。然后他这个画家画得很巧妙，因为这个伦勃朗画这幅画的时候就是他临死之前了，他临死之前那两年，有人说伦勃朗把他一生的经历画进去了，他曾经是那个小儿子，后来又做了那个大儿子，都是浪子，他就把他画，特别那个大儿子画得特别的传神，画得稍微暗淡一点，但是也穿着那个袍子，他的双手是握在一起的，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子伸开手去欢迎他的兄弟，他就是很冷淡的在旁边的看着。然后另外有一个这个画家是个荷兰人啊，几百年之后另外有一个荷兰人，他叫卢云Henry Newman， 是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作家，他其实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做慈善事业，他就跟那些 handicap 的人住在一起。他有一天就到了这个画的面前，博物馆看这个画看了很久，后来他就自己写了一本书，这边书呢里面就这本书也就叫浪子回头，然后中间有一句话，他就说很明显的那个最难回头的是在家里的那一位浪子，那这个是他看出来的耶稣的这个比喻的这个意思。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整理跟结论哈。首先耶稣他讲的这整个的故事都是讲说神爱我们，神要去寻找他所失掉的，他所珍惜的，他所看为宝贵的，无论是一只羊或者是一块钱，到最后说啊，是一个儿子，父亲要他回来，满心盼望他回来。但是你看看这个父亲他所做的事情啊，到底父亲他爱不爱这个儿子呢？他很爱这个儿子，可是他的爱不是那种软弱无力的爱。我们看耶稣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注意到有三件事情，这父亲的爱他是离而不拦，失而不求，跟归而不乏。什么叫做离而不拦呢？就是这个小儿子要去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说那父亲拦着他，你要分家产给你分，你要走你就走，带他走，中间没有说他父亲叫人把他拦住不准分干嘛，你要分就给你。然后他走了之后失而不求，从头没有说啊，像前面那两个故事一样，那个失羊或者是失钱的到处在那边去找，这故事里面从来没有说啊，几个月不见了，他父亲打发他所有的仆人到处去找这个儿子，找到之后无论如何你要求他回来，绑也把他绑回来，一个字都没说，父亲没有派人去找他，等他自己回来。然后就是归而不乏，回来之后没有处罚他，反而是张开双手来欢迎他， 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恢复他那儿子的那个身份。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做法，弟兄姐妹还有各位朋友们。神对离家的浪子怎么做呢？离而不懒，失而不求，归而不乏。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当一个人他要远离神的时候，神没有拦住他。当亚当跟夏娃他们要去吃那个禁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神没有突然派下十个天使在那边拦住说不准吃。命令已经给你了，你已经知道有一位神了，但是你刻意要违背他的意思的时候，神不会拦着你。你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神不拦着你。神给人自由意志，他尊重我们这样子的选择。然后你失落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游荡的时候，神没有特别去派一个人把你捆住然后把你带到他身边来，但是神有他寻找的方法，就是派我们这些人，派你跟派我。我们这些传道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也是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传福音作用是什么？只是告诉人家说你有一位父亲等着你回来，但是你不能够把对方勉强他回来。他说我就是不信，你说出个大天来我就是不信，你怎么？那你没有办法勉强他，你只能告诉他说神爱你，有位父亲等你回来，就所谓的悔改，就是回家。但是这个人他真的是死也不信的时候，神不会说天上降下火或降下灾打得他叫他非信不可，也不会说你说哦，那你就显两个神迹给我看，我看了我就信了，神也不会这样做。跟这个小儿子一样，一直到这个小儿子自己把自己弄得没路走了那个时候他反而醒悟过来，就开始了一个悔改的过程，他愿意回家。但一旦回家之后，神的做法是欢喜快乐，完全不处罚，一切都赦免了，再也没有什么，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惩罚，都赦免了。而神是满心欢喜快乐的恢复我们做儿女的身份，那这是神的做法。所以你说我就是硬的心，我不要信，那上帝如果爱我的话，他应该会 do something， 也许是派一个人或怎么样的让我能够信他。一直到那个小儿子他自己醒悟过来之前，神没有做，他的父亲没有做任何的动作。那这是一个父亲的爱，跟母亲的爱不太一样。不过母亲的爱可能就派人去把他给找回来，但这个爸爸从头到尾没说话。可是你看到他一旦回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在下面的一张，这个父亲他爱不爱这个孩子呢？他实在是爱，他用尊重这个孩子的方法，一个父亲的那种爱来爱他。所以他第一时间的那感情反应，我们刚刚就看到，他一看到这个孩子来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他马上出来的就是充满了爱。对这个孩子，他从来没怨过他，他就是爱他。那第一个时间他的行动反应，就是他马上就有个动作，他就跑过去就抱着他。你知道跟我们老中不太一样，那中国人就说我给你饭吃就是爱你，你老爸这么辛苦赚钱那就是爱你，不太表达出来的，其实能够表达是好事。那这位父亲他表达的非常的动人，他就马上就跑过去就抱着那个孩子，连连与他亲嘴，这是他们中东人的那种表达爱的方式。这个孩子马上就感受到父亲对他的爱，然后他的宣告就说我这个儿子他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让大家都听到这句话，这个儿子回来了。那这个是一位父亲他的爱。然后在这故事里面，耶稣他其实讲了两个不同形态的浪子，第一个是小儿子，就是那些重税吏和罪人，第二个是大儿子，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那小儿子是怎么回事呢？这小儿子他有一种心态，就是做儿子的心态，就是说我应得的产业，这个我爸爸的里面有我一份，上帝给了我这一个美丽的世界，即使他心中没有神，我聪明啊，我会做事，我能干，那这些都是我的本事，然后这个我目前的成就是我自己努力出来的。他有这种理所当然的那种心态。其实从我们基督徒的所了解的，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神所给的， 包括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我们能干、我们工作的机会、我们周围的朋友跟家人，都是神的恩典。但是那个远离神的人，他就有一种我应得的产业的心态，就这些都是我当得当分的，对神并没有一种感恩的之心，甚至不去 acknowledge， 不承认。这是小儿子，然后他认为父亲那里没有他所向往的人生，所以他才要出去了。我在父亲家里待腻了，我想出去啊，这个花花世界那里面才有我所向往的、我所要的。父亲就让他出去。那第三个，他在外面任意放荡，耗尽所有，把神所给的这个生命、各样的恩典、对这个大自然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些都放荡、都耗尽所有。到了那个时候，穷困之时才想起了父亲。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一切顺利的时候，他实在是不需要神啊。我们常常去传福音，人家说我不需要神，我活得好好的，不需要神。他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他想不起他需要有一个神。他到穷困的时候，像这个小儿子，他才想起了父亲。然后他后来回头了，可是他还是不了解他爸爸。他回来的时候，他只想当个雇工，所以他把那个台词背好了，说就把我当个雇工，让我能够不饿死，有饭吃就好了。那这是这个小儿子，他是个浪子，他回头了，他父亲也欢迎他。问题是出在那个大儿子，他一直在父亲的身边，却不了解父亲。这讲的其实是我们大部分的，就当时讲的是法利赛人，现在讲的其实大部分基督徒在教会里的人，就是他说他已经信神了。法利赛人过着非常充实的宗教生活，按时按点的做他该做的宗教动作。那很多基督徒，我从小信主的，我在教会长大的，还能错吗？那有什么道我没听过的呢？法利赛人他们的议论是怎么议论呢？这个人，他们可不是议论别人，他们议论耶稣。我在教会的时间够久，遇到的人够多，碰过几次，也好几次教会的领袖，做长老执事的，他们一直就是对自己哈，他自己对神有他自己的观念。有一位教会的领袖，不是我们这里，好几年前就跟我说，这个神很奇怪，这个神很奇怪，跟他们讲话一样。这个人接待耶稣，因为当时有些事情，他觉得如果是神的话，不应该让事情这样子发展，不应该这样子啊。然后那个人他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受处罚，那个人就应该怎么样，所以他说这个神很奇怪。他觉得他比神更了解神，他觉得说基督教这整个的宗教我已经 figure out， 如果神的表现跟他想的不一样的时候，这个神很奇怪。那教会里这样的人特别多，因为他自己对宗教、对信仰有个偏见，以至于说他没有虚心的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去寻求神的旨意。甚至当耶稣的表现或神的表现跟他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哈，这个人怎么又接待罪人，这个神很奇怪。那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你说一生在牧会最高兴最快乐的就是看到有人信主，然后比看到有人信主更快乐的就是看到基督徒他爱主，他追求，他真心真意的跟随耶稣。而让我感到最伤心最难过的一些事情，还不是有人拒绝的耶稣，我们常常被人所拒绝。最难过的就是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他们觉得他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觉得神很奇怪，他们觉得耶稣很奇怪，他们对于神特别的不耐烦，然后他们有一套很不成熟的但是很自以为是的方法 在教会里面，那这样子的人特别使人难过。这就是耶稣这个故事里面的主题，就是这个大儿子。这大儿子的情况是这样子，第一个，他一直在父亲的身边，但是却不了解他的父亲，他没有出过门，总是很忠心的守在神的旁边，他父亲的旁边，但是他不了解他的父亲。第二，他对弟弟的归家反应冷淡。第三，他很生气，他对父亲的处置感到很生气，他门都不肯进去。他倒还不是特别生气说这个弟弟回来了，他是生气说啊，父亲啊，我一直这么忠心的服侍你，从来甚至我朋友来的时候你都没有给我一个小小的羊羔，那你这个儿子他这么坏，一回来你就把最好的那个肥牛肚给他吃了。他对这件事情特别生气，他就不肯进这个家门。那耶稣他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结束的时候就是他，这是一个 open end 的一个故事，就结束，其实结束他没有给你做总结论，没有结局，就故事结束的时候他还站在门外。这个大儿子耶稣没有说他进门，当故事结束的时候他还站在那个门口。那很多人我们就好奇说他到底后来进去了没有，他改了没有，不知道。但如果从历史来看的话，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最后他们没有改，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们。那耶稣讲这个故事，他其实是讲了说有两种的浪子，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到神的身边来。无论是我们把自己放在小儿子或大儿子的地位，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回到他身边去。那这个浪子整个的来讲，不管是大的或小的，其实讲的是我们的人类。这个浪子讲的就是我们人类啊、你看那个浪子就是没有家的人，他有几个特征，就是其实有两个，我写了三个哈。那头两个是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那个没有家的人，他在外面流浪的人呢，他有个特征就是他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怎么弄都弄不掉，身上总是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因为没有家的保护，特别是没有家长的保护，他总是觉得不安全。那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看看，就看看我，看看你哈，里面是不是心里是不是常常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是不这么踏实，总是在担心健康了、工作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担心完了，把那个孩子又重新再担心一遍。但你看，有一种人他不担心，你知道现在有一种人叫做富二代，那个富二代他踏实得很。一般人他申请不到工作，这个面谈不好的时候，他开始担心了。他考试考不好的时候他就开始担心了。你那个富二代你看他担心什么？你说他，哎，他为什么这么踏实？他说这个公司是我爸爸的，那栋楼是我爸爸的，我爸的就是我的，我着什么急？他特别的踏实。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类失去了这种富二代的心理，那就是你爸是李刚那算什么，我爸是上帝。那请大家不要误会啊，我说这话不是叫大家去胡作非为，而是要我们正面的来看一个问题，就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我们为什么从懂事开始啊，心里面会常常会惶恐，一直到我们老的时候，老年还是怕健康啊各样的问题，总是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而没有那种很踏实很稳定说我不怕，我的父亲会照顾我，就算是风浪这么大，船快翻了，但是我心里很踏实。这是因为我们在外面流荡，心还没有归家，没有一种确实的说我这个爱我的全能的父亲就在我身边。那第一个，我们人类身上真的是有这种不安全的感觉，这是一种浪子的一种特征。第二种特征，那个浪子有一种特征，就是他这一辈子对亲情的渴望，他从小到他老到他死，他心里都特别渴望亲情。他无论说 就这整个的家，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弟兄姐妹这一群亲人，他就特别渴望这个。无论他是赚了多大的钱，他回过头来还是一样。你一旦把他摆在一个说没有亲人的地方，他生活很难继续下去。可是，一旦说家人在一起了，大家都和和乐的时候，他心里特别的快乐，就说不出的快乐。就他这一辈子对这个亲情有这种渴望。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在家里，父亲都这么爱你，心里面都被这个亲情所滋润所充满的时候，他就不需要说这么的饥渴。但我们人心里对这个是特别的饥渴。从那个小孩子开始做那个儿童的时候，他最高兴的就是跟爸妈在一起。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成家，自己有妻子、有丈夫、有儿女，其实你看我们所渴望的是同样的事情，就是亲情。但是又觉得说好像一直不够，一直缺少那种满足感。因为我们人类是离开父亲的浪子，远离了父亲，一直渴望那真正的能够满足心的那种亲情。但因为我们还没有回家的缘故，所以总是在那里渴望，总是不满足。那对这个儿子来说的话，他有第三样，就是他盼望父亲的拥抱，但是却又远离父亲。姐妹们，我不知道，我知道弟兄们，男的他特别有这种复杂的这种情感，他盼望父亲的拥抱，但是他又远离父亲。他一方面你别管他多大年纪，他心里面还是想着他父亲的，他希望有一天他的父亲能够这个父亲抱着他，肯定他，他一生盼望父亲的拥抱，但是他又有一种叛逆的那种心，他要离家，他要自己挣钱，他要自己强大，他远离他的父亲，一种复杂的心理在人类这里面，他盼望着父亲的拥抱，但是却又远离父亲。那这个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写照，我们人类因为离开了我们真正的父亲，所有这些浪子的特征在我们身上。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永远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替天父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普天下的浪子，让我们能够回过去。无论你是在家里的浪子，还是出门流荡的这个浪子，耶稣基督都要我们回去，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到天父那里去。耶稣他说了，他说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因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给我们开了这么一条悔改的道路，使我们这些人只要一信主，也就是愿意回头承认自己是一个离开家的一个孩子，愿意回到天父那里去，耶稣就把这个罪恶给我们涂抹过去，只要借着他，借着信心，就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这是耶稣用他的十字架，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鲜血所给我们铺出来的一条道路。在圣经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借着他，就是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条道路呢，一直到至圣所那里去，到天父那里去。那耶稣是我们回家的道路。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呢是在家里的浪子，那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慕道友呢是离开家的浪子，大儿子、小儿子都需要回到父亲那里去。那回家的步骤，从耶稣讲的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小儿子那里他其实有三个步骤。他第一个就是那种醒悟，他突然醒过来了，他的那些知觉恢复了功能，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这个罪，他开始想起来他有位父亲了。那第一个醒悟，如果不醒悟的话是不会采取行动的。那第二个就是他承认，他说我要向我的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一种承认。然后第三个，他有行动，他的脚就开始了回家的道路，他就朝着他爸爸走去，以至于他爸爸能够看到他，能够张开双手来迎接他。这是回家的三个步骤，先有内心的一种醒悟，然后有发自心底的一种承认，然后开始有一个具体的行动。这个具体的行动我再详细解释一下，就是常常跟大家说的这三方面。第一个， 也是一个承认，就是你用一颗谦卑的心向神承认，主啊，我是一个罪人，照着圣经所说的，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例外，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个就是有个相信，具体的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此而被神称义。照着罗马书所说的，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不管我们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什么种族、什么地位，只要相信就立刻蒙恩。第三，有个宣告，宣告是一种公开的宣告，就是决志来宣告你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跟生命之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耶稣讲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再三强调说天父是爱我们的，而且万分的珍惜我们，所以不断的盼望我们能够回去。只要愿意回头，无论是在家里的在外面的，神都会伸开双手来欢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智慧还有你的耐心来允许我们远离你，又满心欢喜快乐的欢迎我们回到你的家中来。天父，也感谢你在每一个人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上有你不同的带领跟作为，但是最后的心都是盼望你的儿女能够回到你的身边来。也感谢天父借着耶稣所说的比喻，借着传道人，借着基督徒的分享，不断的呼召失丧的儿女可以回到你的身边来。我们求天父继续的来呼召我们，也盼望我们对主有一颗敞开的心，好像你敞开你的双手来欢迎我们一样。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